这些话记载在《路加福音》2章41到52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感谢主。
又是我来了，好像是1年3个礼拜，就是我。好，我们在讲到以前，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在我们中间你常常用你说话成就我们，祝你用你的说话承托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欣赏你，能够认识你，能够服从你。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仰望在你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是传统的主贤期的前一周，也就是通常在教会传统里面，我们说是圣诞第一周。主贤期是要告诉我们上帝在人间显现。但是之前我们看见这个圣诞是讲什么呢？圣诞就是讲到上帝成为肉身来到人的中间。主显期就是讲到圣诞上帝的荣耀，或者是荣耀的上帝怎么样显现在人中间。而主其实无论是圣诞，无论是主显，也是上帝的显现。所以主显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要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上帝的荣耀来到的时候，人受不了，因为他的荣耀远远超乎我们能够理解的。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敬畏他。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让我们看见道成肉身的真相。在教会的教导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比较注重耶稣基督的神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护教的需要。当我们活在世俗的社会里面，很多人看得到基督教的人性。很多人说，基督教的标志是什么呢？这是爱。爱是人性能够最容易表达的一个方法。但是当我们讲到基督教，其实有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个叫做上帝的荣耀，那个人就不容易来晓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特别要强调那个上帝的神性，或者是耶稣的神性。同时因为世人能够看见理解的是人的事情，非要我们告诉他们耶稣是真神这个真理，他们是从外面看不见的。加上众多异端的根本问题，就在耶稣基督的神性，好像莫要把耶稣从天上拉下来不可。然而主的显现的第二个层面，却是跟基督徒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明白 耶稣基督的人性，我们的信仰就失去了一个参考。我们作为人可以怎么样活呢？所以上个礼拜已经讲过这个事情，耶稣来也是要活给我们看，看见一个人，这个真正上帝所喜悦的人是怎么样过活的。啊，所以让我们用一点时间看耶稣作为人，在检视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啊，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是耶稣是怎么样长大的？他长大的时候究竟是不是需要学习圣经，还是他已经很熟练圣经，不像我们一样，我们要天天读，我们要常常查经，小组查经，主日学查经啊。耶稣他需不需要学习圣经啊？我们知道他要吃饭睡觉，这个圣经里面有记载，但是至于他的成长如何成长，圣经只有非常非常小的记载。你今天所念的一段就是唯一的一段。每逢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总有一个问题，不是圣经自己本身的问题，是读者我们的问题啊，就是究竟耶稣在12岁的时候懂得多少圣经啊？他应该是传本熟读，这个大概我们都知道啊，是不是完全精通，还是正在学习的一个阶段呢？啊，或者是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啊，耶稣和他的父母关系是怎么样的呢？耶稣和拉比他们在讨论什么问题呢？什么叫做那个教师啊？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是耶稣的学问呢，还是他问他很聪明，这是懂得问问题而已？啊，耶稣在圣殿第一次和拉比相遇和之后他和拉比们的相遇有非常不一样的景象，但本质上仍然是一样。耶稣对圣殿的认识和理解都叫这些拉比惊讶。这段圣经是路加继续耶稣出生的节语，有两节非常相像的经文来记载。这个是路加二章40节，不是52。下面是路加二章51节，不是52，是不是为什么我可能太累打错啊？你会看见那个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然后就另外一个就讲到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啊，我们可以看见啊，很明显的，路加要让我们明白耶稣成为肉身的一个重点，因为这里讲到这事情就是他渐渐长大，然后就讲到就强健起来，强健起来其实也是一个人成长的时候，小的时候好像年轻的年少的时候啊。就是没有这个大的能力，也没有能够做这么多事情，常见起来越来越能够做的事情更多，充满智慧，智慧就慢慢多起来了。然后他讲到智慧和身量，下面怎么讲都一起增长，一起增长。下一章我们看见就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和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啊，所以都是两个，是基本上两节圣经都是一模一样的啊。耶稣和拉比的对话过程为什么令拉比惊讶？无可否认，耶稣对他有智慧，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所讲的，他是讲得出来，他也明白啊。但有一件事更令人诧异的，耶稣只有十二岁，那这个。12岁是可圈可点的一个描述啊，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13岁是犹太人所谓成人礼那个时候啊。所以成人礼是什么意思呢？对犹太人来说，成人就是正式 领受律法的年纪。这是说从13岁开始，男孩子就在律法的管制底下，遂对必须要对那个律法负上责任。什么叫做为向律法负上责任呢？就是我们加拿大一样啊，其他的省份是18岁，我们 BC 省是19岁，就叫他是什么成年。成年如果一个人犯法，在成年以前跟成年以后很不一样的一个看法啊，因为大家都觉得一个人还没有成年的时候，他对那个法律的掌握不够，所以我们能够对他宽容一点。但是当他能成年以后，他们就对那个律法要负全责。那所以12岁的时候，就是说他理论上还没有到13岁，所以他对律法的认识只是到一个程度，还没有到那个标准，还没有到那个标准。那孩子虽然从5岁开始就学习那个律法，但是要到13岁才需要对律法负责任。意思说要到13岁才能够真正明白律法的意义。耶稣在12岁还没有达到那个成人礼的年纪，已经掌握了对律法的意义。他那个12岁的时候就跟那个教师能够平起平坐的去问他们问题。每一个人啊，那个大概圣经里面的记载，路加的记载，就是那个教师就是坐在一直坐在那边，耶稣就大概是每一个人跟他讨论。他掌握了律法的意义，能够和拉比对话应对。拉比们感到惊讶，耶稣对圣经认识之深渊源超乎他们的想象。有什么叫耶稣对圣经的认识深入呢？是他本是上帝的儿子，圣经就是他自己说话，所以不用教，不用学着经声。这个看法也很难讲，我也不敢否定。好，因为究竟耶稣是神人二性，耶稣既是神也是人，如何理解和明白人无从掌握。但是如果我们从这段经文来寻找线索的时候，似乎路加另有所指，在2:40和52的写法你看那个句法是这样子的，这孩子渐渐长大里面有一些内容就是强健起来，充满智慧。然后52，这耶稣智慧和身量怎么样？都一起增长。所以两个是相对的，这讲到就是他的成长内容是怎么样呢？就是渐渐成长强健，渐渐充满智慧，然后是智慧和身量依次增长。增长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从前没有这样多，后来越来越多。所以路加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在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啊，所以他是循序渐进的啊。所以看见耶稣成长两方面，一是身量和智慧，二是上帝的喜悦。这种讲法比较特别，因为路加想凸显耶稣成长是逐渐的，是跟一个人的成长没有太大的分别。纵观路加的耶稣出生的论述，都是以人的角度来说的多。此看玛利亚雕饰耶稣的时候，重逢之后的对话，就将那个重点放在耶稣作为人的身份和他对话的。他说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 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那这里讲到你父亲和我，那父亲是指到哪一位？乐师，对不对？一定是讲到乐师吗？他并不是说到在天上的父了，一定啊，因为后来耶稣就纠正他说，你不知道我应该以我父家的事情为念吗？啊，所以耶稣是在纠正他的啊。所以但是玛利亚是怎么样跟耶稣讲？他是一个母亲，耶稣作为一个儿子，一个人的儿子的身份来讲话啊。所以路加要让我们看见，我们看见的耶稣是一个人啊。耶稣在这里是人的身份角色出现啊。岔开讲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当然路加是留下那个伏笔的，在二章十九节和五十一节记载了玛利亚。下章你看见是在十九节的时候讲到什么？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对不对？啊，那个时候就是牧羊人对他们讲话之后，玛利亚就将它存在心里。到最后的时候，五十二节，五十一节，对不对？五十一节，就是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就怎么样？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啊，那个意思本来的意思就是说是珍藏在心里，但是翻译出来的时候，如果有一句是珍藏在心里就不好看，所以存在心里也是对的啊。但是他意思是说，他对这个事情是很小心的，很珍惜的，藏在心里面。他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藏在心里，存在心里面。啊，路加要讲的是什么呢？告诉我们，耶稣不单单是凡人这么简单。不过我们暂且先讲作为人的耶稣，慢慢后来的时候，玛利亚就存在心里慢慢出来了，对不对？啊，路加一方面讲到耶稣作为一个人的角色出现，但另外他是一样是非常重视耶稣基督非单一个凡人。上星期跟大家讲到一件事情，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往往强调耶稣诞生就是要为人死，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但我们也必须要认定耶稣来不单为人死，也是要为人生。没有耶稣的生，我们只有罪的赦免，有了新的生命，但新生命怎么样活呢？却是一无所知。我究竟用一个怎么样的榜样来活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呢？有谁可以做我的榜样？没有一个人能够做我们的榜样，只有耶稣基督。想一想，耶稣的大使命是怎么样写的？那我们重温。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重要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他是单单口讲呢，还是他是用他的行动来教导我们？我相信大家心里有数。当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的时候，他并不是只说不能行，而是讲得出做得到。就是保罗也一样说，他是亲自借助基督的温柔 和平劝你们。这个是耶稣基督讲温柔的时候，保罗是能够看出来的，对不对？啊，不是单单是耶稣讲的，保罗也是讲耶稣是温柔的。我们知道温柔是圣灵的果子其中之一。他是怎么样呢？他当耶稣说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原来那个时候正是被出卖的那一个时候，正正是被出卖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人鼓起勇气要套出来要帮耶稣啊，他要帮耶稣，就拿了一把刀来砍掉那个大祭司仆人的一个耳朵。但是耶稣怎么样跟他讲？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然后他怎么样做？对不起，我没有打出来。他怎么样做？他是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这是真正的柔和。那时候的耶稣不手执大权，可以弹指之间吓退敌人的时候，而是面临被抓被审的时候，当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一个什么时候？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下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是坐在那个大班椅的时候吗？主耶稣的谦卑并不是，他的柔和并不是讲的。如果我们看不见耶稣基督真正的柔和，我们就不懂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柔和。他是圣教，耶稣来为我们生，以致我们懂得怎么样去生。说回今天的经文，耶稣显现给我们的如何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他熟识圣经，对圣经的认识与日俱增。耶稣和一般犹太人一样，自小学习圣经，在他向圣经负责任以前已经熟读圣经，明白真理。耶稣是真理，熟读真理，教导真理。我们要是学校耶稣的话，真是没有理由不熟识圣经。这段圣经我只是讲小小一件事情，看耶稣怎么样对待圣经，就是耶稣也是这样对待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推脱？我们不做好。当然熟识圣经是一个过程，但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读圣经是个过程。我看我们犹太人是五岁的时候开始读圣经，一直读到成人礼，在继续一直在读，其实不是很快就能够得到的，是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很漫长的过程才能成就的。圣经读圣经不是要在寻找一个一个应用的经句，而是将圣经融入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从前常常取笑一些人，他们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就把圣经打开啊，这句圣经够用。但是问题是这个我们已经取消很多年了，对不对？我们都觉得哎，我们不会这样做。但是其实我们骨子里面很可能还没有改变。你知道这个做法是不是想，我们想圣经很容易的用最低的成本能够得到最大的收获，就是这样子看圣经嘛。我从来不用看圣经，只要我这样就可以了。好，这叫做什么事情？ 消费主义。消费主义是怎么样呢？是寻找性价比最高的，我投资最少，收获最多。前两天我的那个我在那个沙省大学念书啊，所以我们沙省大学的同学就说我们出来要一起吃个饭，大家约的时候好了，这时间约好以后，第一件事情就要找什么吃饭的地方，吃饭的地方他们就开始在讲了，什么地方有什么好，什么不好，什么不好，所以我的电话就一直在嘟嘟嘟嘟嘟嘟嘟，幸好我不去，我对这个是有点是不是太热衷。他们要寻找什么？价廉物美。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时候，从前我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听过这个字眼，但现在很多时候听见这个字眼，叫做什么 ？Church shopping。Church shopping 是什么意思啊？我寻找一个教会，我能够收获最大，对不对？为什么现在超级大教会怎么多人愿意去？因为投资小，收获大。那我不是说超级大教会没有它的功能，超级大教会有它的功能，小教会有小教会的功能。但是如果我们单单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去找一个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告诉你，这是消费主义。在寻找教会的时候，我是要怎么样呢？前几天我有一位从前的会友我在香港的时候参加一个教会叫常州金星会。如果你有机会的时候到香港去常州的时候，我邀请你来看看我从前的教会是怎么样的。常州金星会是一个小教会，也是一个乡村教会，因为整个常州只有3万人口。是一个我们叫做 bedroom community， 就是说那个人回去睡觉，然后早上的时候就出去那个香港做工。留在常州是怎么样的人呢？贫穷人，因为那边的那个租金比较便宜，然后也是一些没有什么学识的人啊，他们因为那个学校的那个水平不高，所以那边毕业出来的大概都不是。很少是能够进大学的。我告诉你，在1990年常州浸信会才有第一位大学生，不是我，那个时候我是顾问牧师我是从外面进去的我是进口客货但是这个弟兄他在那个 Facebook 里面写一段事情这个教会是大不起来的一个教会，因为凡是你要做工，你要找一个比较好的工作，你不能留在常州，你总要出去这个弟兄已经出去香港了，他是律师所以他就在常州大概没有什么律师可以待在那边。他要讲一件事情，他说他是12月25号回去教会一起敬拜他对他的母会有一份感情他要写他在教会里面的经历这个男孩子大概30岁左右30岁左右他已经出外面做工结了婚，然后他的生活也算是一个中产。他在香港的地方是去一个比较大中大型的教会，大概1000多人的教会那个非常有规模。他在那个大概是几个月以前还他们有一个制作了一个非常大型的音乐剧一个教会。他 他去回到，他说回到我的母会的时候，我刚从崇拜出来，在外面走进来，就是李牧师，这个李牧师是个女牧师来的啊。他说明宇，你给我将那个椅子搬进去，那个台搬进去，我们要换什么事情？就像他说，就像我是一个啊，他说他还没有给我打招呼，那叫我怎样做啊？但是他怎么样讲？他说我的感觉就是我就是家里的人啊，我的大姐姐告诉我，你回家你就做事情嘛，你要管家里的事情。你出去，但是你现在回家就要做事情。他说我的感觉就是家的感觉，因为教会比较小，没有很多人能够做很多事情。每一位，这只要你是教会的人，你的人你就做。然后他的感觉就是很温暖，我回家了啊。那个是在代教会里面不行的，因为大教会里面分工非常细，他是做音乐的，他一直做音乐。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他发现他在教会里面不是要找寻一个性价比很高的教会，他寻找一个教会，他在里面依持服侍，在教会里面依持服侍。我不要讲得多少是多少啊！我告诉你，常州浸信会的儿童主义学常州是在香港一个外岛，大概是要坐一小时的渡轮到那边，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啊，香港里面啊。他回到教会里的时候，就是我在这里是服侍上帝。我在这里是服侍上帝。 Church shopping， 请你找一个教会，你在教会里面可以服侍上帝。还记得吗？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去的时候，上帝要他们怎么讲？容我的名去，好叫他们服侍我。不是说容我的名去，好在那里你们得到很多的福分，并不是这样讲。看圣经也是一样，我看圣经的时候，不是说我看看里面有什么好用的，而是看看有什么好用的，能够就用就行了，能用就行，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们看圣经是的时候，主啊，我愿明白你，我愿认识你。 J.I. Packer 巴科在 Region 那个很出名的一个前金融神学教授，他有本书就是认识神。认识神，他说认识神最重要是怎么样？用来做什么的？认识神以致我更认识神，以致我更爱神。圣经是让我们看完读好，我更爱上帝，并不是说我里面有什么应用，我今天可以用。今天我遇见一件难处，我就拿我的圣经出来，那个圣经就能够给我能够应用出来，我就行了。圣经并不是这个样的。当然，当我们熟识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应用，但是原意并不是如此。让我们用圣经是怎么样呢？我喜爱良善，不喜爱自制，喜爱认识神，胜于翻记。这个是我们去年今年一整年都在讲的第八世纪的先知里面，何西亚先知所讲的，其实跟其他第八世纪先知所讲的都是一样。还记得在弥迦书里面，弥迦怎么样去审判那个以色列人？ 那个八世纪的时候，那个以色列人跟犹太人啊、犹太国的人，他们并不是不限制的，他们很听话的，他们自治有翻祭，他很听话的，不坐齐的。然后在弥迦书里面讲到他们怎么样，他说他们有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和要奉献给上帝，对不对？这个是给我非常深刻的深刻的印象，就是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他们是不计成本的要献祭给上帝。但是这问题在哪里？因为他们还在计算那个性价比，明白吗？我奉献给上帝，上帝就要赐福给我，所以他们一定是自制应翻祭的。但是上帝不是要这个。当我们跟上帝计较他是给我多少福分的时候，这个并不是重点。其实老实说，无论如果上帝又要赐福给你，他不会计较这个事情，但是他要更重要的事情，喜爱什么？良善，喜爱怎么样？认识上帝。我们再看一下，回到圣经读经这个事情上，就让我们用那个路加福音第四章那个耶稣受试探，怎么看看圣经怎么样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功效。没有明白路加四章是紧接着第二章的那个描述因为第三章的时候都不是讲耶稣的到第二章然后就讲到第四章了，所以当第二章尾的时候讲到耶稣怎么样，是他对圣经的理解是怎么样的时候，到第四章的时候就耶稣怎么样运用圣经我们看耶稣被试探的时候，魔鬼就试探他，那么说就说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但是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以为耶稣在旷野的时候有没有带他的圣经？他大概没有他如果要带的时候比较麻烦如果要带圣经的时候，他大概要拖一个雷车去圣还行，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袖珍本这是我们独有的还有价廉物美是爱德基金会送给我们的但是他熟读圣经，更重要的。耶稣是很看重一件事情，就是说魔鬼让他走捷径，对不对？他禁食40天一定是饿了，他现在正是要吃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就让石头变成饼吗？干嘛呀还要跑会六十字那个城市里面去买，现在变成饼就可以，这个有个捷径。但是耶稣很明白，捷径并不是上帝的事情。我们刚才讲的事情都是捷径嘛。当我拿起圣经看看里面有哪一章哪一节可以应用的时候，那个是捷径。那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上帝的话才是正途。他看得很清楚。不是捷径，没有捷径的。然后说那个魔鬼又领他去那个高山上，就是说万国的荣华都可以给你了。我常常说魔鬼并不是笨蛋来的，这是他能够赐给耶稣的。因为圣经里讲到那个世界落在那恶者的手里。他说我现在可以赐给你，不需要上十字架的，你不需要经过那个苦难的。但是耶稣的回应是怎么样？ 他心里只有一件事情，他不需要办成那个事情，对不对？万国的荣华给他的意思并不是荣华，是万国所有的现在你就能够挽回这个世界，你拜我，我就将这个世界还给你。但是耶稣说，更紧要的并不是要成就这个事情，而是敬拜你的上帝，上帝为首。我们不是要把什么事情做完，教会里面很多事工迟早我们可以将它做完的，但是问题在做的过程里面，我们用什么方法？是敬畏我的上帝，还是我只单是要事情做好了？是他看圣经的时候看到圣经里面的深处，就是其实重要在上帝。第三章，魔鬼说领他，他说啊，主要吩咐他的事的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那耶稣对他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我再下一篇，因为其实这个魔鬼现在是今日诗篇第91篇里面所讲的，对，是诗篇91篇所讲的。但是12节，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但是那个象文下里是怎么样的？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投靠上帝。整个象文下里就是说，这个是因为你投靠上帝的时候，你就这样做，并不是你随意做怎么样做，上帝都要救你。从这三方面，至少我们有一些体会。第一，耶稣认识象文下里，却不断章取义，只求适合自己的应用。他是整本来看。第二，耶稣熟识圣经，是整本的通晓，不会偏爱一段两段，而是由头到尾的学习。不是我因为我很喜欢诗篇，所以单读诗篇，所以诗篇里面所讲的我就觉得很好，其他的不好。而是他更清楚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圣经是一整本的。第三，认识圣经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以上帝为中心。有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要看看里面有什么适合我的。我看圣经的时候是要认识上帝，不是认识我怎么样做事情。那么怎么样可以像耶稣的读法呢？很简单，勤读，就是这么简单，常常读，变成一个习惯来读，就是这样简单。我很喜欢看书，但是有些时候看，其实尤其是开始看书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书是看不明白的，很多书是看不明白的。但这本书我看完，我大概不是太明白。但是当我再看多几本书的时候，慢慢前面那本书就开始明白，因为怎么样，我的那个知识的那个根基越来越深，我能够我的知识越来越广的时候，我开始能够明白这第一本我看不明白的书是什么意思。看圣经都是这样子。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开始看圣经的时候，常常遇见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明白。我给大家一个一个安心，说你至终会明白的。但是你必须要时间。我看圣经，我初信的时候也是不明白。这我们很多是信主不是太久的人，你说我看圣经不明白，我告诉你，我也是一样。 你不要看牧师好像圣经很熟，只不过我看多你几年而已，对不对？我信主已经40多年了，你可能信主几年，你当然没有我看的这么多嘛，我看了很多遍啊。但是如果你跟我看了这么一样这么多遍的时候，其实我很相信大家都一样能够了解圣经。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哇，我发现有一位牧师讲到是惊为天人，因为他圣经熟得不得了。他是一位小群的牧师，小群教会在利托森先生那个传统的教会他们是有个特点，就是很读圣经读得很精其实 那位牧师我可以讲他的名，因为他是已经死了盖棺论定林三刚牧师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看圣经看得这么精，他是整本圣经完全能够连贯的，我就很觉得哇，好厉害啊，好厉害啊。其实他没有练过神学小群教会的人不鼓励练神学的只是带领的弟兄，带领的弟兄就是什么读圣经够多嘛他是就是这样子一直在看圣经，一直在看圣经，所以他讲到他没有什么神学训练，他口才也不算是很好，他讲圣经，他讲到的时候算是闷的一种但是很精彩，闷得很精彩有些人 你知道他很口才，他讲的时候但是讲了一老半天，你也不知道 他有讲什么圣经，对不对？但有些人闷得精彩，就是他真是讲圣经，这真是痛吗？我就开始明白，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秘诀的，多读。我不算是一个聪明人，比我聪明更多，但是我有一个好处，读圣经倒是算是勤算是比较勤力的很简单，不要贪心，一点点去读，每天不要一天念30章圣经不用的如果你能够 我恭喜你，但是如果你不能够 不要紧，但是要变成一个习惯，我常常都说读经祷告变成一个习惯就行了，每天读一点，每天读一点，日子有功，日子有功，永远都是这样子，慢慢慢慢的对圣经更明白，对上帝 更认识，那很自然我们对就爱上帝更多，这是没有捷径的。耶稣在那个魔鬼给他试探里面基本上都讲到捷径的问题，从来不用捷径够的。最后我用一段圣经给大家彼此勉励，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撒种的有粮，使要吃的有撒种的有种，要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却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出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雨雪下在地上的时候，不是立刻可以看见有什么嫩绿的草，有什么什么发芽生长，还是要过了一段时候。但是会不会呢？春天来了，自然就生出来。上帝说话也是一样，上帝说话就是像雨雪降在我们的心里面，日子有功，他的话却不突然返回。这是我给大家的彼此勉励的话。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主，我们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你赐下你的话语，原来就是给我们诵读的， 就让我们真实藏在心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